早上八点听天下，掌握国际财经趋势，零时差。你好，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企业想去中国化，却挡不住硬是低了两成的超低价钢铁。占全球八成产能的太阳能板更是便宜到能当篱笆用。中国制造的甜甜价让全世界都戒不了。美国总统拜登大打晶片战，加关税，为的就是要守住不能输的电动车产业。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刚刚结束了中国行，这位资深官员在中国有前副总理刘鹤、前央行行长易纲等老朋友。九个月前访问中国的时候还强调要让双边经贸关系朝稳定建设性方向发展，但是这一次却措辞严厉，表达华府不会接受中国进口货品重挫新兴产业，就像2000年代初期的中国冲击再次上演。当年美国制造业受到中国进口商品冲击，大量流失大约200万个职缺，被称为中国冲击。那时候中国刚加入 WTO， 出口产品占全球商品出口的 4.3%。 相隔20多年，中国占全球商品出口总量已经超过 14%。 中国冲击 2.0 的力度势必会更大更广，比当年更难应付。疫情之后，中国内需迟迟没有恢复，加上疫情期间中国为了保住就业市场，减税减费，低利贷款给制造业，如今陆续开出产能了，结果就造就这一波中国冲击 2.0。 不过呢，跟先前不同的就是，这一波产能过剩的行业除了传产，还包括被称为新三样的未来产业，也就是太阳能、电动车以及锂电池，于是增加了各国反制措施的复杂度。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战场，那就是钢铁业。根据全球贸易警报的数据，去年一月开始，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已经陆续发起超过80项中国商品的贸易调查。一旦认定中国倾销商品，那么各国就会祭出贸易保护手段，其中钢铁就是中国内需疲弱的代表。过去呢，中国生产出全球一半的钢铁，有四成会提供给当地的房地产产业。去年中国房市大跌，钢铁厂出现了整并潮，钢材也大量打折出售，运到海外。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去年中国钢材出口量年增 36%， 增幅是八年来最高，但是出口平均单价比前一年足足打了七折。OECD 统计，钢铁过剩的产能超过 5.5 亿吨，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钢企。这个数字甚至超过印度、美洲、欧盟、日本和土耳其的总产量。这些廉价钢材呢，可以说是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态势全面宰制了新兴市场。去年对印度、阿联、巴西、越南、土耳其的出口都比前一年增加超过六成。廉价钢材海啸也以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方式透过第三地涌进了台湾。一家钢铁厂老板说，同业跟中国买很多，不买不行。过去一年国际钢市被中国打坏了，现在呢，光两边的价差可以差到一吨50-60美元。尤其螺丝等扣件的原料成本占比将近六成，受到价格影响就更大了。因此呢，中国价差可以低一成甚至两成以上，很难不选择便宜货。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资深产业分析师纪祥莹证实，过去一年的确有线材贸易商直接销售中国和越南的钢材，但越是客制化程度高的产品，就越不可能使用这些越过中钢的水货钢材。除了说品质有疑虑之外，售后服务也不完整。纪祥莹强调，一般正规厂商不会动这块脑筋，注重品质的厂商大多标榜使用中钢钢材，客户才不会随意砍价。欧洲汽车厂罗茂供应商国鹏工业董事长廖伟勋也观察到了这一波变动。他举扣件为例，汽车扣件必须验证，不可能随意更换原料，大家还是会找中钢。 但用在建材、家具、健身器材等标准品扣件，比较可能考量成本，采购中国或越南的原料。接下来国际钢价能不能稳住，就要看中国贫控限产有没有落实。所谓贫控，就是粗钢产量不高于去年的水准，但这只能稍微纾解短期的压力。OECD 钢铁委员会最新预估，每年钢铁需求量只成长大约3600万吨，但是到了2026年，全球还会有1.6亿吨的新产能开出来，是需求的4.4倍。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钢企在东南亚的投资，未来国际钢价仍然可能笼罩在产能过剩的阴影之下。这不仅仅影响到原料市场，使用廉价中国钢材制成品，例如机械及汽车，价格竞争力连带大幅提升。OECD 钢铁委员会分析，这就代表过剩钢铁产能正在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一名铸件厂的高层告诉我们说，真的打不过，中国厂的价格硬是低了20%，即使海外客户想去红，改用台湾产品，最后还是会向成本低头。第二个战场就是已经低到白菜价的太阳能板。另一个打折出售的商品就是太阳能模组。中国的太阳能模组价格去年比前年大降超过40%，已经来到每瓦0.15美元，大约4.8元台币的白菜价，甚至还在往下探。便宜到欧洲人不只是在屋顶装太阳能板，还拿来当成庭院的篱笆。根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全球太阳能板产量今年年底将是目前需求的3倍，其中主要推力就是中国。太阳能、电动车以及锂电池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外贸新三样，想取代服饰、家具及家电等旧三样。初衷呢，是希望透过出口绿色转型产品，减缓疲弱房市冲击经济。2020年底疫情爆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对外宣布2030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规模目标要提高2倍。于是受到地方政府廉价土地、银行低利贷款以及燃煤便宜电力的支持之下，太阳能产能在2023年大举开出，直接杀成一片血海，而且还没到尽头。今年中国的模组产能将会是2021年的3倍。这个时间点刚好遇上了美国降低通膨法，在美国大力补贴太阳能板制造以及安装。乌俄战争后的欧洲也是一边要减碳，一边要摆脱能源危机的阴影和化石燃料脱钩，也全力冲刺安装太阳能。因此西方市场被中国太阳能模组直接碾压。欧洲有90%以上进口太阳能零组件都是来自中国。讽刺的是，当欧盟传出将要针对进口太阳能产品进行贸易调查，可能加征反倾销税，当地业界却不同意。欧洲太阳能协会执行长赫梅兹伯格就公开呼吁，应该要先纾困，解决库存。他的理由是，当年的贸易壁垒从来没让太阳能制造回流，反而导致安装量下降。这就是欧洲各国最挣扎的事。太阳光电产业永续发展协会理事长蔡嘉进就认为，一方面过度担心仰赖中国，一方面想继续享有普惠的绿能，才会陷入取舍的两难。这样的两难一度也发生在美国。不想用中国产品，拜登签署了降低通膨法的同一年，也豁免东南亚进口的太阳能模组2年关税，换取美国制造商建立供应链的时间。结果呢，本土开发商直接廉价进口产品大吃补助红利，进口的太阳能板有80%就是来自东南亚。可是美国商务部最新调查发现，中国5家太阳能大厂在东南亚洗产地，分食上亿美元的补贴，等于说绕了一圈，美国还是没有戒掉中国制造。蔡嘉靖分析，中国最上游细原料开发的成本优势，其他人就很难赢。华尔街日报也直接唱衰，想在美国制造太阳能板又贵，产量又不稳定。跟欧洲不一样的是，美国仍然宣布了今年6月开始，除非证明不是中国制造，否则东南亚出口的太阳能产品也要科高达254%的惩罚性关税。 但是这记狠招能不能让美国太阳能板本土化，目前还很难说。蔡家靖就认为，唯一可能跟中国 PK 的是急起直追的印度，但中国厂商也跑到了美国、印度设厂，美国要反中有难度。第三个战场就是一台只卖35万台币的电动车。新三样当中最受到瞩目的其实是电动车。五年前中国出口汽车量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但是呢，去年他们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同一年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龙头比亚迪也正式超越特斯拉，成为了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电动车是中国年出口额达到100亿美元以上的产业当中，出口量成长最快的。而在新兴市场，可能最积极拥抱中国电动车。比亚迪今年初一款电动车开出2.4万美元，大约77万台币的价格抢进巴西，是当地特斯拉 Model 3的价格直接打对折，而且破盘还要更破盘。比亚迪最新两款小型油电车只要大约35万台币，震撼了全球车商。各国担心被中国电动车挟洗，已经对进口中国电动车祭出20多项贸易措施。2018年川普政府对于中国的贸易战开打，电动车就在第一批加征关税的清单之中，关税拉到了 27.5%。 今年2月，当比亚迪传出将在墨西哥建厂，立刻就有国会议员提案要将关税提高到 125%。今年3月，白宫指示美国商务部调查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也就是可以连接网络的车辆，有没有国安风险，矛头就直接指向电动车。中国去年在欧盟电动车的市占有 8%， 预计到2025年可能会飙升到 15%。 欧盟于是也启动调查中国政府有没有违反规则补贴平价车。比起太阳能产业大势已去，电动车显然是欧美政府不能输的未来一战。拜登采用赋税激励措施，想拉高电池材料、零组件、整车组装本土化的比例，打造美国在地的电动车供应链。另一方面呢，电动车下一步就是自驾车。自驾车牵涉到人工智慧，高速运算的关键之一是高阶晶片，这正是美国发动晶片战争最想掐住的咽喉。而中国电动车的破盘价也让供应商担心。一位在中国、美国都有生意的汽车零组件供应商观察，中国车的价格能够降这么低，供应链势必会被要求降价，谁跟他合作都惨。有实力的车厂供应商都押宝两边，也会到美国设厂。另一家零组件厂的董事长认为，美国在地一定会扶植特斯拉，电动车之战，美国防范未然，未必会输。传统贸易战的游戏规则已经不能完全应付这一波中国冲击 2.0，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对应方式，但是呢，唯一确定的就是，尽管长远来看，谁输谁赢很难说，但短期之内，全球都戒不了中国制造。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临时差，由吴静芳、许秀慧撰文，我是廖立强，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见。